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就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过去我们花了三周读过提多书，从今天开始，我们接下来要用十周的时间读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这三本书通常我们称为教牧书信，这是保罗执事的末期写给他两个年轻同工的信件，虽然是给私人的信，却又是对那个教会公开的。目的呢，是保罗教导他两个年轻的同工以及他们所服侍的教会关于教会行政各方面的问题。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大概是在主后62年被释放之后，他开始了第四次的宣教之旅，而这个旅程圣经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教会历史，保罗去了西班牙，并且把福音传到了当时所认知的地级。接着保罗就带着他的同工又向东行走，一方面拜访教会，另外一方面继续传福音建立新的教会。保罗和同工们来到了克里特岛，这个岛保罗在带着锁链到罗马去的时候曾经经过，当时并没有时间让他传福音，因为他带着锁链。现在保罗释放了，因此他和他的团队重新来到了克里特岛传福音，在克里特岛上的各城建立教会。保罗特别留下了提多，并且嘱咐他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或许就搭船继续往北走，去拜访了以弗所教会，并且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而保罗继续搭船往北走，经过了爱琴海，来到了马其顿，去拜访马其顿的众教会。保罗应该在腓立比停留了一段时间，当保罗还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了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一章24节，保罗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这时候保罗果然圆了他的心愿，他去拜访了腓立比教会。很可能他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写了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这两本书相当类似，都是关于教会的行政。提多面对的是刚建立的教会，因此保罗的吩咐相对的简短，要他设立长老并且提出长老的资格。这本书强调健康的教训和圣灵的运作。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中心，当时已经建立了10年，长老们、执事们应该都已设立，并且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还写了以弗所书，启示出神对教会的永远旨意。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真理丰富、装备齐全的教会，但是到了当时已经逐渐老衰了。教会衰败的原因就是接纳了不同的教训，因此保罗差遣提摩太去以弗所，并且写了提摩太前书，他的篇幅是提多书的两倍，并且强调真理，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托付提摩太借着健全的教会行政来恢复以弗所教会。很显然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当时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提摩太忠心地完成了保罗的托付。我们怎么知道呢？大概20多年后，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2章2节，他提到了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提摩太面临的挑战是教会中有一些人传不同的教训。提摩太帮助教会试验出假使徒。我们进入本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这个名字意思就是 honor God， 就是要荣耀神。提摩太第一次在圣经出现是在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提摩太应该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到路斯德的时候，借着保罗传福音他相信而蒙恩得救的。几年之后，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又来到了那个地方，提摩太已经成为一个被众人称赞的年轻弟兄。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保罗为着方便带着他同行，又给他行了割礼。因为当时保罗到新的城市，他传福音都谨守着福音先到犹太人再到外邦人的次序，因此他经常去犹太的会堂，如果不受割礼就没有办法进到会堂。而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从来没有要提多受割礼。所以我们看得出，保罗在一次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秉持的原则，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因着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保罗特别提到他的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心里面的。这说出提摩太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犹太教育，对旧约的圣经也很熟，因此保罗特地带着提摩太在身边，待他如同儿子一般。而提摩太侍奉保罗也真的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他一直陪在保罗身边。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也留在身边，因此他可能是和保罗关系最亲近的一个年轻同工。而保罗写的六封书信，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和腓立门书，提摩太都和保罗一同列名。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很可能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口述而提摩太执笔的。提摩太成为保罗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主后67年，保罗第二次被抓，又被放在罗马监狱。这一次他知道他要殉道了，因此在提摩太后书4章9节，保罗就要提摩太赶快到罗马去陪在保罗的身边。而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甚至于有点像保罗的遗言。这也可以看出提摩太在保罗心目中的重要性。之后提摩太继续服侍主，服侍教会。提摩太他自己也曾经为主坐牢，在希伯来书13章23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提摩太从年轻就加入保罗同工的团队，一生忠心的服侍主。提摩太他的性格非常谨慎，甚至于有点胆怯和退缩，因此保罗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叫人不要小看他年轻。或许因为是这样的性格，提摩太特别容易流泪，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四节特别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提摩太的身体也不好，保罗才会在提摩太前书五章23节提醒他，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从表面上看，提摩太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杰出的人，但他却非常的忠心，一生侍奉保罗如同侍奉父亲一样。他成为保罗一个重要的同工，成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但是提摩太这个人让我们很得安慰，因为我们也是经常软弱，但神却拣选我们。如果我们也能够像提摩太一样忠心，神也一定会使用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所说的，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现在我们来到经文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是保罗自己的介绍。如果照着希腊文的次序，一开始是保罗，接着他是谁呢？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先把他的身份提出来，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他是受基督耶稣的差遣。提摩太前书虽然是保罗给提摩太私人的书信，但提摩太是要去以弗所服侍那个教会，甚至教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情形，他必须去改正教会。因此这封私人书信其实也是给以弗所的圣徒能够阅读的。因此保罗提出他基督耶稣使徒的身份，帮助提摩太得到教会的认可，这也方便他在教会中的服侍。接着保罗就说，他怎么样才成为使徒呢？是奉谁的命令呢？保罗特别提出了，是奉神我们的救主和基督耶稣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说，他奉了神的命令，也奉了基督耶稣的命令。我们先来看神这一面，他是奉神的命令，而在神后面保罗加了一个同位语，我们的救主。说到神，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他是将来要审判的那一位。保罗这里特别强调，他是我们的救主，而神是我们救主这个观念是在教牧书信特别的用法。保罗其他的书信讲到我们的救主，通常都是指耶稣基督，因为他完成了救赎，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到父神那里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教牧书信特别提出神是我们的救主，说出拯救万人，这本来是神的旨意，也是神所计划的。照着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要借着教会把福音传给万民，让愿意相信的都能够得着救恩。所以保罗一方面是奉神的命令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而第二方面呢，他是奉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就有一个同位于我们的盼望。神拯救的旨意是经由耶稣基督的执行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基督耶稣不仅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还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之后，生命要成长，也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被谋成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而基督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和基督耶稣的命令。在其他的书信，保罗都通常都称是奉神的旨意，或者奉基督耶稣的旨意而成为使徒。在教牧书信，保罗特别用命令而不用旨意。提摩太前书如此，在提多书也是如此。因为神的命令比神的旨意更确定，而命令是连于权柄的，教会的行政就是基于神的权柄。所以保罗得到了神与基督的命令，并且在这命令下他要来吩咐提摩太。在第一节我们至少看到五个层面，看到神是创造宇宙审判万有的那一位，神呢定了拯救的计划，神的儿子耶稣照着神的计划完成了救赎，而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达到荣耀。接着照着神与基督的命令，教会承担传福音的托付。接着第二节，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第二节就是收信人给提摩太。保罗怎么称呼提摩太呢？他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或者说在信中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因为保罗传福音而蒙恩得救，并且保罗一直待提摩太如同儿子一般，他培育提摩太，成全提摩太，教导提摩太，因此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时间里面的关系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这个人肉身过去了，在时间里面的关系也就都终止了，只有永远的关系才是真实的。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因此保罗称他是真儿子，因为这个关系是属灵的，是永远的。接着，愿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归于你。恩典说出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享受，而平安是我们经历恩典之后显出来的光景。恩典和平安一方面是从父神来的，而父神经过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主说出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耶稣说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而基督说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今天把那复活的大能供应我们。恩典与平安是保罗常用的问安语，在这里特别加进了恩典、怜悯、平安。怜悯比恩典更深，恩典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这个拯救是白白得到的。怜悯呢，说出有时候我们的光景是如此的败坏，如此的低下，我们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不配得着恩典，在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配的时候，神就让他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够资格来接受恩典。那保罗为什么特地要加怜悯呢？因为在第一章12节到16节，保罗把他自己摆出来当作榜样。他蒙恩得救之前，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是侮慢人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也蒙了怜悯。因此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他本来根本没有资格接受恩典的，但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保罗简短的自我介绍，不禁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何尝不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呢？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你的恩典，甚至于是你的怜悯。在我们还与你为仇为敌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了我们，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而在时间里差人来向我们传福音，并且柔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能够蒙恩，完完全全是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继续留在你的恩典中，能够经历你为我预备一切的丰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